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拉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以色列诸王。各位，这都是我觉得都是神在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希望亡国之君，整个以色列王是亡在一个比较好的王神手上，我们希望是最坏那个嘛，最不敬畏神的，最糟糕那个。哦，他灭了啊，我们觉得这有公理。可是神的带当然是公平的，可是有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算是不是最坏的一个王，可是国家亡在他手里，这会让很多的人跌倒的，这会让很多人觉得神不公平，也会让很多人觉得说，那我干嘛敬畏上帝，我敬畏上帝最后公司垮在我手上，我敬畏上帝最后教会垮在我手上。各位，这些我们还是说，我们要因信称义，我们不要用成败论英雄，让我们有个平安的良心。神为什么把前面人所犯的错误的罪算到我们的头上，或算在哪一代人手上，这都不是我们能够多说什么的。神有他的美意啊，我们就顺服。好，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所，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述王进贡。亚述王知道，就把他所进囚在监里。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善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为以色列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和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各位注意“风俗”两个字，随从当地的风俗。各位，请你们还是记得，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的发型跟一般人一样就不对。我们今天尤其姐妹们哈，跟着时代是要跟得很快的，要不然你是老古板，然后这也不好。我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老古板嘛，你跟的还是两千年前或者两百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或者两年前的时髦，那还是世界啊。你跟一个老世界跟一个新世界一样，都是世界，都是堕落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梳一个包包头，穿一个什么你祖母穿的衣服，那就叫不爱世界，那是爱你祖母的世界一样。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没有错，我们的发型什么跟着现在潮流也没有错，只是小心一点就是了。小心你心里有没有神啊？比较跟世界跟得太紧的人要小心，你有没有忘记神？你非常保守的人，你也要小心，你的保守真是保守圣经的信仰，还是保守五十年前的信仰？五十年前就一定是对的吗？圣经的话很多时候是叫我们很吃惊的，新的也好，旧的也好，恐怕都有需要反省悔改的地方。好，第九节，以色列暗中行不正的事， 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他们神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各位，你都看到不断有秋坛这个字，我觉得秋坛就是，哎，我们一直讲过，切身为民，神允许他们做这些事，包括所罗门也有献秋，秋坛献祭，但是总不够纯正，所以这些不够纯正的常常就成为更邪恶东西的一个媒介。但是我又说，我们不太能够就绝对的清白，任何一点不对的都要完全的删除掉。各位，这个我也碰到有一些很保守的基督徒，他这样，哎，就我希望你们不要碰到，我也提一下，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因为他怎么样，这个司布真怎么样，司布真不行。司布真认为天主教有得救的，这是跟魔鬼妥协。那个人怎么样啊？中马田怎么样？哎，中马田说，灵恩派里面有得救，这个人的东西不能看。各位，你存到最后就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也要小心哈。我们求神，我刚刚讲司布真、中马田都是信仰非常纯正的，但是你要挑毛病，每个人都可以挑得出来。好。这继续看到耶和华的愤怒哈，第十三节，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你们是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律法，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各位看这些历史啊，实在很悲哀，因为我们都在重演。我们以为我们在听，我们也不在听。法利赛人说他们最听，他们最不听。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各位，这些你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先知里都可以看到。啊，先知书里常常有这样的责备哈。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些我们不是都看到了吗？一直都讲到说你不要效法，但是他们就一再的效法，你不要听从，他们就一再的听从。为什么？因为现实的力量太大了。现实你看到别人都这样做，你实在受不了，你觉得哎呀有什么关系，你就开始妥协了，然后又看到好像其他的人这样做也很好啊，上帝好像又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有的时候啊，我看有些人，我刚刚说保守不一定就对，旧不一定就对，因为旧也不过是30年40年前的新啊，那不一定对。但是我恐怕比较保守一点哈，会安全一点，我只能说一点。希望你保守的不是某一个人所设立的制度和规矩而已，希望你保守真是神的话。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到你们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到你们教会一看，哦，这边有鼓啊，这是一个灵恩派，不可以来哦。他可能就会这样想，有鼓不一定是错的事情。有些教会连有乐器都不可以有，我觉得那都不当。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说我们小心一点。但是耶和华真的是劝他们，哎，劝他们。所劝他们的各样的事情啊，各位，这又是很多的时候都有，也一直都有的事情。好吧，我们看了这么多，我们看到当时的先知，我们不妨也看一下 在之前神就有给他们一些提醒和警告吧。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四章，三四章，各位你可以从第十节看看起了，你就看到那是我们说的，你不要学当地的风俗，但是以色列人学了。我们也在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三十节，尼希米记第九章，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要看三十节，我们从前面的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历史，神怎么带领他，然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悖逆，怎么忘记神，然后神又怎么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那流奶与蜜之地，但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得了平安，又行恶，所以神丢弃他们，把他们丢在仇敌的手里。啊，这个是第九章第二十八节，这个你在看士师记的时候就不断看到。各位，这些历史，对不起，我讲的把很多弄在一起，你们可能会搞混了，也不需要搞混，因为每个时代看起来也差不多。我们常常说搞混就是长坂坡外张飞大战岳飞，长坂坡是赵子龙的，怎么会叫张飞呢？张飞跟岳飞不是同一个时代，怎么混在一起呢？人家说历史上错误很多，我们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些，但是在这里你又看，你又把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在旷野，在红海边，在初初进到迦南地，在有君王的时候，在国家分裂了以后，在士师的时代，在亡国之后，在回归之后，都又有同样的情形，在今天也是一样。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说，好像神什么工作都没有做，神有工作哈，就在尼希米记第九章，我这里就想到像士师一样，但是在尼希米记的时候，那已经隔了好多年了，又同样发生了，得平安之后又行恶，神就把他们丢在仇敌手里，使仇敌辖制他们，然后他们就转回了哀求神，神就听，然后屡次怜悯，屡次警戒，他们却越来越刚硬，所以最后你第三十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手中，就亡国了。亡国了以后啊，悔改了，又回头了。回头了以后，有转向吗？有变得更好吗？各位，你看尼希米记的最后一章，其实你在尼希米记里面都看到。各位，这已经是旧约圣经快要结束了，跟我们讲的列王记已经差了好几百年了。他们应该痛定思痛，没有。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然后他们把神的律法跟他们讲，你发现跟外邦人勾结最厉害的就是祭司，十三章第四节，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斯与多比亚，多比亚是一直在妨碍他们建成的，结亲啊。后来你又看到以色列人犹大人娶外邦妻子，又开始寻他们。这个以斯拉也有做类似的事情，以斯拉比尼希米要早一点，同样有这样的情形。各位，我们也说你在外表上尽量的敬虔，你不管怎么敬虔，你也不能够说你就一定是对的，小心，我们还是要小心。我好像跟各位讲过，但以理在每件事上都很敬虔，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吃王膳，但是后来好像又有吃，因为后来我们看到他有说美酒没有入我口，肉也没有入我口，就有一段时间到后面他也吃了。那以斯帖的时候就更不要讲了， 她甚至成为外邦人的王后了，她吃了他们一切的东西。所以不是形式上，形式上虽然也不是完全不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心对神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坚定的态度。好，这些以色列印着景象哈，你有没有想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也这样责备耶稣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印着景象。十三章啊，我们看，对不起，我们看《生命记》第九章。生命记第九章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啊，这是就从头开始，各位，从头开始，从以色列人被拣选开始，从我们开始，我们就印着景象，所以我们就应该靠着神，求主让我们心能够柔软。好，一再这样呢，一再不肯听，这我们好像也提过了哈。我们看《生命记》《生命记》，我们曾经提过很多次，《生命记》28章和利未记的26章都讲到说，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以后会怎么样？以后如果听会怎么样？不听会怎么样？那我们以《生命记》28章来讲，很遗憾，听的很简短，1到14节。如果你们听，也表示他们真的听的时间很简短。然后不听呢，是从第15节一直到68节。那我也跟各位一起看过，就是如果你们不听，会有这个灾，这个灾，这个灾，这个灾，好像一般来讲是越来越严重，当然中间有跳着，你会立子而食。到最后呢，《生命记》不是最后了，《生命记》28章第63节，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你们。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这句话好难听啊！耶和华喜悦你们灭亡，要把你们分散，让你们亡国。好，我们已经看到北国以色列应验了这样的话。我们下午很遗憾的说，南国犹大看到北国这样没有悔改，这是摩西就想到的。我们看《生命记》31章，当不是摩西想到，神就已经提醒，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大的盼望就讲。各位，这有点像你们哈，我只能讲这种事，各位不要对号入座哈，不要。这个你们要结婚的时候，或你们要订婚的时候，你们牧师说：“哎，我看你啊，某弟兄啊，你将来会有婚外情吧、啊？姐妹啊，我看你将来会炒股票，把你全家炒得分文不剩啊！哦，你们将来生的儿子会吸毒啊，各位。”哪个人家讲这些事嘞？这是结婚典礼或订婚的时候，我不相信有哪个牧师会讲这种话。当然，就统计数字来讲，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哎，你们两个将来离婚的时候不要太难看就好了。哎，摩西在要带以色列进去的时候，生命记31章第19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幸。 他们会不信，他们不是。那我也跟各位讲过了，在31章27节，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就悖逆，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会是悖逆呢？然后叫他们唱一首歌，唱就说将来你们要离婚，各位结婚典礼就唱这首歌，将来你们要离婚。不过各位，这个诗歌有讲到他们要悖逆，但是有讲到上帝最后会他们会为他们的拯救。从旧约到新约，但在这里面也都预言了神到最后会做的拯救和恩典。当然这里还不是太多哈，到后来生命记33章就有讲到，就讲到后来神那些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要来的，要再来的，耶稣基督要来要除罪的。那但这些我们不去多看它了，我们就看这时候再回到列王记下第17章。他们做了这么多也惹神愤怒的事情啊！好，列王记下17章18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19节，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注意这些话，注意这些话都在讲，世界上的人想着就是世界的历史说，哦，犹大或者以色列国越来越衰弱，兵力不足，后来就被新崛起的会用战略的会用什么兵会用什么战术的亚述巴比伦所亡，他们会写这些也没有错，圣经上也写这些，但圣经上写更重要的是上帝把他们赶出去，就是神在这些事上的工作。亚述巴比伦是很重要，是世人看到最重要的，可是从基督的眼光，从圣经眼光，是上帝做这个事。当然圣经眼光也讲到，上帝之所以做这个事，是因为神的子民做事。我们再一次说，从神来讲，一切是神做的，神预定了，包括人的堕落。但是从人这边来讲，一切是神人在做的，人甚至因他的悔改和他的堕落影响到神的计划，这都是真的，圣经上有写。好，第24节，亚述王从巴比伦还要从这些地方呢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这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人被掳走到各地去了，甚至后来以色列人的回归哈，有多少是这在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的人我们不太知道了。有人说这10个半的支派都已经永远的消失了或被同化了，后来回归的主要是犹大支派。不过我想这个我们不去多去考虑它哈，就是我们看到那些10个半支派就是北国的是差不多都没有多描述了哈。然后撒玛利亚呢，这个地方就有外邦人住来了，撒玛利亚住在这里有外邦人，当然也有一些还没有掳去的人，所以撒玛利亚人后来就被犹太人很看不起，因为他们是混血。这个背景就是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那个背景，以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有写到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厌恶的原因，因为种族上他们混了，后来宗教上也分了，因为这不是后来了，因为撒玛利亚人就是北国一直觉得他们应该敬畏上帝的地方，他们有他们的地方。那这些撒玛利亚的直到耶稣的时代，他们也觉得他们是真正上帝喜悦的，不过这些我们从圣经来看，他们实在是被神弃绝了。好，25节， 他们才住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些人。各位，这是列王记的怪狮子的最后一批出现了。我们已经讲过一些怪狮子哈，但是重点，各位你应该觉得不怎么怪，你应该觉得很熟悉了。就是狮子这么多，狮子这没有理性凶暴的，其实上帝是借着狮子去咬那个不听上帝话的人，不传扬上帝话的人，咬先知，咬那个神人，咬那个先知的学生，咬这一群。你说哎，外邦人无辜啊，他们不大知道神的话，哈，那你看到的还不够多吗？你亲眼看到以色列人不敬畏上帝的结果吗？好了，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哦，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神叫那狮子进入，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各位，我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知道的，狮子有跟人讲话说我们来咬是因为耶和华吩咐的吗？还是当地有一些残余的耶和华的先知？这有人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一件事，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就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有讲，神人对神的认识总有一些，这些没有叫他悔改归向真神，但是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定他的罪，他们总知道有一位真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